京东物流在5月28号星期五预计挂牌发行总共 6.09 亿的新股，约占公司总股权的 10%， 其中包括在香港发售的近1830万股。经过上星期的公开招股之后，已经有高达137万名的散户的投资者认购，创下约700倍的超额认购率。冻结的资金额更一举是超过5550亿港元，约合是715亿美元。除了散户投资者，京东物流据报都已是引入七位的基石的投资者，包括软银、淡马石、黑石和中国城通控股等，共同认购约117亿港元的股份。虽然受到投资者的热捧，但是京东物流上个星期五5月21号它将招股的股价定在每股 40.36 港元，接近先前所公布的每股 39.36 至 43.36 港元价位区间的下限。在这个保守的定价前提之下，这个公开发行案如果是加计超额配售的36亿港元，总集资金额将会是上至282亿港元，公司整体市值都可望达到2458亿港元，即是约合316亿美元。虽然这样的募集的规模已经是港股今年以来的第二大，仅次于2月份中国短视频第一股快手科技所募集到的420亿港元，但是相较于去年12月姊妹公司京东健康规模只有270亿港元的上市案，风光度是黯然很多。香港智易东方证券有限公司行政总裁论常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
那个最主要就是今年来讲，好像预测京东物流要入的亏损，因为它上市是用2020年的数据嘛。
论常念话，因为中国严打垄断，又收紧科技公司的监管，使到港股互联网概念股的近期表现都不好。京东物流的募资的表现已经算是不错，不过如果投资者希望重现京东健康上市之后股价大升的热风，恐怕会失望，因为京东物流今年的营运前景不好，上市之后的股价恐怕都面临利空的阴霾。论常念话，利空最主要就是今年来讲好像预测京东物流要亏损，因为它上市要用2020年的财报的数据，但是2021年的数据也都不是那么好，所以它要赶在今年上市，就是可以用去年的财报的数据，所以追捧住京东物流的投资者很可能是会失望。他说中国物流业者大多数是靠削价竞争，杀到见血的结果就是毛利低，并且是很难赚钱。虽然后疫情时代中国消费者已经习惯网上购物，未来对物流的需求不会减少，但随着疫情走缓，消费者已经可以出门逛街，因此未来电商和物流业务的增长应该是有所放缓，不会比去年疫情期间来得好。在这个前提底下，他认为京东物流的新股定价接近下限，这个可以让投资者未来赚一些钱。不过伦常念也都奉劝投资者不要太过乐观，他预测他公司星期五上市之后，就算有庆祝的行情，也不可能超过 10% 的涨幅。据京东物流的招股书显示，母公司京东集团在2007年开始自建内部的物流部门，但直到2012年才注册物流公司，并且在2017年正式成立京东物流集团。目前京东物流的服务范围主要包括仓配服务、快递快运、大物件和冷链服务，以及跨境服务。截至2020年底，京东物流共运营900多个仓库，总管理面积约210万平方米，并且拥有超过19万名的配送的人员。京东物流近三年的营收快速成长，从2018年的379亿人民币年增长 31.6% 到2019年的498亿人民币，去年营收更加进一步比2019年增长 47.2%， 达到734亿人民币的新高。虽然营收年年增长，但是京东物流它是还未开始盈利，在2018年、2019年和2020年分别产生了28亿人民币、22亿人民币和40亿人民币的亏损净额。由于对人力和仓储硬体的扩大投资，再加上毛利率预期下降，京东物流在招股书当中更加预言今年的亏损净额还会显著增加。截至今年第一季，京东物流的营收比去年同期增长 64%， 但是毛利它是比去年同期下降 73%， 毛利率大幅更降至只有 1%， 远远低过2018年的 2.9%、2019年的 6.9% 和2020年的 8.6%。 北京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这样的营运的绩效代表京东物流未来的业务恐有动荡，因此即使投资者超额认购新股，展现对京东物流长期前景的看好，但是该公司的短期的营运表现没办法支撑未来高股价，亦都是事实。他认为这个就是为什么京东物流对新股价定价保守的原因。
上市其实是为保护投资利益，保护自己，因为长期来也不太有利，如果你定高了，但你上市以后表现不好，肯定掉了呀。
李成东说，保守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投资者利益，保护自己，因为从长期来讲不是太有利。如果你定高了，那你上市之后表现不好，股价肯定呢就是会下跌。他认为京东物流对未来业绩成长其实是保守，就是说投资者很乐观，但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恐怕未来业务其实会有动荡，没那么好，那这个其实就支撑不到更高的估值，那你就是定那么高的估值，最后就害了股东，翻转头你就是害了自己。即使是这样，李成东乐观地预计京东物流上市之后应有 20% 至 30% 的合理的涨幅。虽然中国的年快递量达到7000亿件，是一个规模超过10万亿人民币的市场，但是李成东说，中国物流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而且物流业间的价格竞争太过激烈，获利条件持续恶化。一件快递在中国只需要约2至3元的人民币，比美国价差达40倍，再加上无纸化的趋势，让京东物流和它最大的竞争对手顺丰速运，原本都是经营的纸本盒和快递的业务，都面临市场萎缩的困境。李成东说，京东物流主要服务母公司京东商城的物流需求，这个是一大的优势，但是过于依赖平台都可能是劣势，因为未来如果京东商城的增长放缓，京东物流的营收也都会跟着受挫。他说，中国疫情自从去年受控以来，电商去年全年只有约20%至30%的增长，而且今年已经开始放缓。不过服务电商起家的京东物流对商品的预测能力高，因此他们的强项是对品牌供应链提供性价比较高的快速的供货、送货和高效率的仓储服务。根据京东物流的招股书，他来自超过19万个一体化供应链客户的收入，占了去年总营收的 75%。据北京海豚智库所提供的行业数据，截至2020年上半年，以收入口径计，中国前六大快递公司的总市场份额达80%，其中同在港股上市的中通快递是龙头，约有20%的市场份额，其次是兆达、圆通和顺丰，分占16%、14%和11%的市场的份额。据他们的招股书，京东物流虽然自称为全中国最大的一体化供应链物流服务商，但是2020年的市场份额只有 2.7%。 上海交通大学管理科学系教授董明亦都同意，中国物流业的竞争太激烈，恐怕是导致京东物流新股定价偏低的原因。他说，京东商城只要是购买额超过49元或者99元人民币就可以免运，很多服务者甚至是制出无理由退货而且是免运的优惠。据调查，中国消费者只能够接受低过6元人民币的运费，如果超过了，可能就会影响到购买意愿，再加上中国的过路费较高等这些市场和成本的条件，都不利于物流业的获利。另外，中国农民工的人口庞大，越来越多的年轻的农民工宁可在大城市做外送员，亦都不愿意去工厂工作。董明说，在人力供给多的前提下，无论是服务业定是物流业等劳力密集的产业，中国的人工就是贵不起来。不过董明认为，京东物流的送货效率和物流体验竞争力很高，而且公司愿意通过牺牲短期的利润，扩大投资在自建仓储空间或者是运输车队等，来到换取长期的竞争力，是很有远见的发展的策略，虽然回报期并不短。
肯定是要投入很大的资金的，这个回报，中国物流这个行业竞争又很激烈。
董明说，京东物流自建肯定是要投入很大的资金，中国物流这个行业竞争很激烈，毛利率很低，所以说他这个的投资回报不会那么快。董明说，中国的物流市场已经出现不少的细分市场，例如京东物流主服务自家的电商平台，可以家电剥离出来的一日顺物流就主攻家电的运送，并且进而是接单配送天猫商城上所贩售的家电，顺丰速运就主攻境内快递和国际快递的业务。 董明话：目前嚟睇，京东物流同埋顺丰速运虽然系竞争对手，但各自嘅主要业务并冇太大嘅重叠。记者王丽玲喺台北报道。